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郑欣。今天美国国务院宣布，他们正在采取行动，对参与宗教和民族镇压活动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。美国国务院实施签证限制的措施是根据《移民和国籍法》第 212A3C 条采取的。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项声明中说，美国继续推动追究责任的行动，以捍卫中国的人权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履行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。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，对香港基本自由的侵蚀，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，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跨国镇压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声明还说，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原则，并接受今年对其人权记录进行普遍定义审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议，包括无条件释放被其任意和不公正拘留的中国公民。今天下午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，以色列和哈马斯已就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，并采用了他在5月份制定的计划。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达成停火协议，但他坚称双方正在弥合彼此之间针对协议存在的分歧。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，但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都同意这一框架，我的团队正在取得进展，我决心完成这项工作。一位以色列官员前一天告诉以色列时报，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还有2-3周的时间，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合。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本周早些时候告诉福克斯新闻，这一消息本应在周一公布。几天前，双方已就框架达成一致，美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该地区以完成这项工作，并准备正式宣布停火。周五，日本防卫省警告称，中共在台湾附近增加军事演习，加剧了两岸紧张局势。此外，中俄在日本周边联合军事活动也令人担忧。当天，日本防卫省发布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，概述了日本对两岸紧张局势以及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的立场，并对包括朝鲜和俄罗斯在内的安全威胁进行年度评估。日本防卫大臣牧原忍在白皮书中表示，随着中国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，在东海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也越加活跃，北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方面取得了进展，并一直在强行发射弹道导弹等。此外，俄罗斯在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同时，也不断在包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积极开展军事活动，并且已经证实了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开展空中和海上的各种活动。白皮书还写道，由于中共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增加，我们不能排除紧张局势加剧的可能性。这是日本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针对中共在台湾附近军演表示担忧。周五，中共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，显示中国6月份出口创下15个月来最快增速。与此同时，进口却意外下跌，远不及经济学家的预测。这表明中国内需持续低迷，制造商高度依赖出口，这可能促使各国增加贸易保护政策。根据该数据，中国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.6%， 比5月份的 7.6% 有所加快，创下2023年3月以来最高增速。然而6月进口创下了4个月来的新低，同比下降 2.3%， 远低于5月份 1.8% 的增长率，这凸显了国内消费的脆弱性。随着进口下降，中国6月贸易顺差升至 990.5 亿美元，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其中，对美国贸易顺差达 317.8 亿美元，对欧盟的顺差达近230亿美元，对东盟的顺差为170亿美元。美国一再强调，顺差是贸易片面有利于中国的证据。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可能使贸易紧张局势加剧，也加剧了各国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关切。今天，美国五角大楼表示， 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刚刚进行了通话，这是双方两周以来的第二次通话，上一次通话是六月底。俄罗斯指责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。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今天进行了通话，此次通话由俄罗斯发起。辛格表示，奥斯汀强调在俄乌战争中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，他拒绝提供有关此次通话的更多细节。法新社报道，俄罗斯国防部周五表示，两位防长讨论了预防安全威胁和降低可能升级的风险的问题。此前，白宫周三在北约峰会上宣布，将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武器，以作为威慑。俄罗斯警告称，这一决定可能意味着冷战式对抗重演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